谢赞美神，我们今天又有一个好的机会在这里为弟兄姊妹传福音。就像我们每个人是上帝之子一样，我们要回家。好，我们在传福音之前，我们先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是吧？福音是你的大能，能救一切相信你的人。求你亲自向福音朋友心说话，不论今天他们来到这里或在网络上，主啊，求你向他们心说话，打开他们的心，主啊，预备福音朋友的心，就像好土一样，主啊，将你的话语种在他们心中，使他们的心能够被你打开，眼睛被你擦亮，主啊，求你亲自做工，圣灵来感动我们，再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也将往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一切荣耀我们都要归给你，奉主你宝贵的名求。很感谢神，今天已经到了2020年最后一个月了。在2020年这一年里面，我相信弟兄姊妹都会感觉到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在这2020年时候，我们刚刚进入2020年，就觉得哎呀，2020年很好，因为在2020年，就大家感觉到，特别我们在看中央电视台那个新春晚时候，都是说到爱你爱你，2020爱你爱你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感觉到，在这一年之间有没有爱你爱你？我看到，在疫情来到我们之间，我们人之间都保持了很多的距离，没有爱你爱你，反而觉得距离的感觉，因为人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。你看自己家里人去看望家里人也都不可以，是吧？政府规定也不可以，是很多事情在这一年就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。只有在主里面才有真正的爱，在主里面，弟兄姊妹给福音朋友代祷，弟兄姊妹之间的代祷，在电话里面，在网络上我们也可以聚会，但是世人就没有感觉到爱，都自己把它保护好，保护起来，一个也不愿意出去，第二个人家也不希望你过来看，特别在疫情刚刚发生的时间，都会有这么多的事情。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没有感觉到有一个爱你爱你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在这世界上发生很多，主耶稣早就已经讲过了，在这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灾难临到这个世界，在末世的时候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，到处有饥荒、地震、瘟疫。你看，在这一年里面，这些事情好像都发生了。你看，国要攻打国，我们看在新闻里面刚刚看到两个国家刚刚结束了战争，就是在高加索那个地方，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，是不是两国一直在因着土地纠纷在那里打？所以刚刚结束了，所以你看他地震呢也到处都有，我们华人对地震也不陌生，在国内发生了多少次地震，还有在印度尼西亚，还有在土耳其，也最近刚刚发生了在意大利，也因着地震发生了海啸，是吧？到瘟疫那都不要说了，你看都发生在我们身边了。现在全球都因着瘟疫死了多少人？短短一年时间，因为瘟疫在去年好像是11月份开始，我当时还在12月份还在中国，差一点因着瘟疫我就回不来。当时飞机航班都取消了，当时很紧张，国内特别紧张，可能澳洲当时还没那么紧张，但是国内特别紧张， 很多团班都死掉了。所以经就这一年时间里面，我稍微看一下瘟疫已经被确诊的人数超过了6650万。你看一年时间确诊的这个病人，就是新冠肺炎已经有6650万以上。早上我扫地刚刚发到美国当日最高的是21万确诊，而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50多万。在第一次上几个月半年多左右，我一次在这里也是传福音，当时这里还不能聚会，只能在网络上聚会。当时那时候我都说过，瘟疫已经死了20000多，得病的人已经45万。你看，在半年多，可能8个月左右，增加了多少倍？所以在这末世时候，神早就告诉我们，有许许多多的大灾难临到这个世界上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传福音，希望福音朋友你能够用心来听，能够心被主打开。虽然我们在这里事情有很多灾难，但是在神里面有平安。主耶稣也说过，世上有苦难，在他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。所以刚才这首诗歌我觉得唱得非常好，我唱的时候也非常感动，因为这首诗歌我
很早很早以前我都唱过，也会唱。所以刚才荣茂弟兄在这里唱，我里面很感动，说回家吧，回家吧，不要再流荡，慈爱的膀臂向你张开。希望我们要有向主回，主啊，我要回家。所以这首诗歌非常感动啊，打动我，我相信也会感动所有的弟兄姊妹，因为你们也就像这诗歌里面所唱的。我们当然了，这是我们最终目的的家，是我们的天家。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也有一个家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也有一个家。什么样的人才能回家呢？什么样的人才能回家呢？如果一个是你很好的朋友或是很知心的，你会不会叫他回家？你不会。只有家里的人才会叫他回家。这个家里人不管他是多么调皮，多么捣蛋，或者多么可爱的，你都会愿意叫他来回来的，都愿意叫他回家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家在地上的只有家里人才能回家，而在天上呢，其实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。不论你已经信主了，或者你还没信主的，其实我们都是神家人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都属于神。有的人可能国内刚来的，有的人觉得，哎，我们怎么是神造的呢？我们以前教育啊，都是说人是猿猴变过来的，进化过来的，是不是？我以前在读书时候都是这样，特别考试时候有一道题目，就肯定不是，我忘了是政治题还是生物题，就是说你人是怎么过来的，可能有天空的，是猿猴变过来的，或者是上帝造的。但是按照书本来讲是猿猴变的，而当时我最记得很清楚，我每一次遇到这个题也很为难，但是我都写上是上帝造的。虽然我知道这个写上去一定老师把你擦掉，但是我还是写上，哪怕是最后一次高考的时候，我还是写上上帝造的。 因为我觉得我们人是上帝的，我们是信主的，我们很确定我们是神造的。所以很多国内的人都会觉得我们人是从人猴进化过来。有一次我记得十几年前，有一次我们一起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，不是我们教会的，是别的教会的，其中有来了一对从天津来的一对夫妇，当时年龄也比较大，我们可能因着他从国内刚刚来，吃的东西不习惯澳洲这里，因为很多澳洲这里都是吃生的，特别蔬菜方面，他就觉得怎么都是生的东西啊，他就说我们中国啊，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，身上的毛啊都脱光了。他说澳洲这里人啊，西方人啊，身上还都是毛，都还没脱光，还没有进化好，你看吃的东西也都是生的。如果我们当时说，你如果是说到我们是猿猴进化过来，是猴子变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如果说那你就是畜生啊，他一定很不开心，觉得我们是骂他。是的，猴子就是畜生，这些动物过来就是畜生。所以猴子，神造了猴子，他就是猴子，他怎么都不会进化到变成人。因为猴子，神只把它放在山上，在树上跳来跳去，而我们人是神造的。所以我们属于神的，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，特别国内的人，很多最近我看到很多人都喜欢收藏什么？收藏古董是吧？收藏古董，因为古董可能很值钱，特别大师做的古董，大师的杰作，印上大师的名字，哇，这个真的很值钱。国内很多人就不懂的人也做，懂的人也做，就像炒股票一样。但是这些世上的东西，只要他大师做的少出来的，都是很宝贝。而我们人呢，是谁做的？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在管理整个宇宙万物的，他是安排，包括空气、阳光、春夏秋冬，都是他安排的。这个大师接作出来我们的，我们更宝贵，我们是更有价值的。是，我们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来做出我们的，所以我们是非常宝贵的。如果是古董，一个大师做出来的，他一定会做什么？签上名字，盖上印，是不是？盖上印。而我们神造了我们，也有一个印记，他将他的灵吹在我们里面，他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。如果我们是一个活的灵的人，就与神有关系，我们就是属于神的，这个印记放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都是属于神的，但是我们人因着我们人的犯罪，我们人远离神，不要神。我们原先我们人类是与神非常非常有亲密的关系，在神的保护底下，在神的带领底下，我们原先是生活在他的荣耀里，但因人的犯罪，远离神，不要神，弃绝神，所以才会沦落到今天。我们在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难处，各种各样的悲惨的状况临到我们这里。但是人会远离神，人会离开了神，不要神，神不会离开我们，神还到处来寻找我们。所以神借着各方来寻找我们，他一直在寻找我们，他总不丢弃我们。所以我们很感恩， 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看一处圣经。如果是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第四五章，如果他有打字，弟兄姊妹可以再一起来念也可以。其实路加福音第四五章这里面讲主耶稣讲的三个比喻，一个是迷羊的比喻，一个是拾钱的比喻，还有一个浪子的比喻，其实是三个比喻是连在一起的。但是我们今天因着时间的关系，我想先讲第一个比喻，就是迷羊的比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耶稣就用比喻说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它99只撇在旷野，去寻找那一只，找着就欢欢喜喜地开在肩上，回家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对他欢喜，叫99只不愿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好了，我们就先都到这里。这里说到有人讲99只羊，100只羊失去了一只。我们从这个画面，我们看到我们眼前的一幅图画，就是一个牧羊人在旷野里面，在茫茫的草原里面去寻找一只失迷的羊。在别的福音书说到，这是一只小羊。所以在茫茫的旷野去寻找一只失迷的小羊。而在这里主耶稣讲到三个比喻，是想到主的救恩。当他讲到寻找失迷的羊，是讲到圣子的工作，圣子来到地上去寻找我们罪人。而失迷的羊就是代表我们的罪人。牧人点起灯来寻找钱的时候，是讲到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光照。而浪子的回头是讲到我们的父神的接纳。从这三方面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的完备的救恩，神的恩典，神所付出的代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们，以赛亚书所说的，我们都是失迷的羊，按着个人偏行己路，自己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。但是神他爱我们，主说他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他在来寻找失散的羊。你看到前面有税吏跟罪人要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税吏是谁啊？税吏是当时啊以色列人被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，他是替罗马帝国向以色列人征税的，那是税官，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。虽然他们很有钱，因为税吏可以从百姓身上多乐在一点钱。如果你有读过儒家福音，那个撒该的税吏长的字就知道他很多钱，他用财产来分给群人，他说他有乐大谁的，他愿意赔上4倍。你看到他很多钱，因为这些钱都是乐大，但是他很多钱却他们的地位很低，他们跟罪人一样，以色列人很看不起他，所以他们这些人却要来到耶稣那里，要听耶稣讲话，要听耶稣的道。耶稣与他
一统之后，但有一批人自以为是的人就在那里议论说主与他们之话。所以我们经常传福音的人常常会遇到总有一批人自以为是的人，他说哎呀我不要信，某某人应该去信，哎，某某人应该去信，虽然没有在上面，在背后谁应该去，你要带他去信主，你看他多坏多坏，他应该去信主，好好的在教会里面让他改造改造，让主的宝血洗净，是不是很经常听到这个给他给人传福音时候会这样，他们觉得自以为义，自以为是好的义的。但是主耶稣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，没有病的人他不需要医生，是吧？我们有病的人才会到医院去看病，没有病人我们不会，除非去看望病人的时候不会无缘无故跑到医院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当这个羊啊，小羊离开了羊群以后，他真的会蹦会跳，他看到前面啊，许许多多的草场，这边草也好，那边草也野望，一直越走离开了羊群是越走越远。小羊在好的环境底下，在白天他不愿意回来。所以各位朋友，我们有没有像小羊一样，在这社会上有好多好多的事情，好像我们需要去我们去享受一样。有好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做，可以自由自在做，哪怕我们是在犯罪在堕落，我们也好像觉得是在享受一样。你看在这世界上里面有许多的娱乐，有许多的好玩，甚至我们有时候的心被撒旦被仇敌所捆住都不觉得。有的人去赌博陷入了很深很深，甚至都自己五花自拔，他当时还觉得还很好很舒服，是吧？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弟兄发生过，因着赌博都五花自拔，但是他很想但是却没办法。所以现在的我们罪人就是这样，当环境很好的时候他不愿意悔改，我们叫他去信主去教会，弟兄姊妹一直邀请他，他再三的推辞，有的人答应的却没来，说哎呀我又有事情了，哎呀我又有工作了，还有哎呀我朋友已经约好了，很多很多的理由来推辞弟兄姐妹的邀请。所以小羊也是这样，他在百天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到什么，觉得哇这个草场很大，旷野很里面的草很嫩很好，哇非常自由自在，可是他不知不觉的一天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当太阳开始偏西的时候，小羊开始害怕起来，原来他离开了羊群，离开了牧人的保护，他开始害怕起来。因为到了晚上，小羊根本没有能力来保护自己。到了晚上，那些吃肉的野兽就开始出来，他就有生命的危险。我们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有没有感觉到，当我们很喜乐很快乐的时候，在外面很好的时候，我们都不用回来，常常看到当我们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，难处降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无论是你自己是你家里人或者各种原因临到你身上，才开始想起来，哎呀不要我这样，哎呀某某人整心叫我去信主给我传福音，现在我要去教会，是不是这样？ 很多的事情真的难处开始临到身上的时候，才想起牧人，才想起要回到教会里面，需要弟兄姊妹替他代祷。我们为什么不等到很好的时候回到神的家里？刚才说主说在他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有难处。虽然是这样，当难处临到人的身上的时候，当你呼求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有没有不管你啊？我常知我曾经叫你，你又不理睬我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弟兄姊妹的爱还是在。当你愿意悔改的时候，愿意来到神的家的时候，神还是欢迎你。不论你什么时候回来，神都在那里欢迎你。就像刚才说，慈爱的膀臂等你回来。不论我们难处开始临到什么多大，你任何时候，神都非常欢迎你，都在那里等候你。所以小羊到晚上的时候开始害怕的时候，他开始叫。当他叫的时候，主人听到小羊叫的声音，就往他的声音去。同样，弟兄朋友，当你向神祈求的时候，神在那里听着，往你的方向去。虽然神找你非常辛苦，虽然我们的主找你的时候走过许多崎岖不平的路，受过许许多多的沧桑，但是他为了找到你那种欢喜快乐，神却不忘。所以刚才说到，如果谁家里有100只羊，丢了一只，谁不会去找呢？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去找，何况人都会找去寻找他失散的羊，更何况我们的主更会这样做。我不知道我弟兄姊妹以前有没有，我相信在澳洲不会养羊，在国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过羊，我是没有养过，我的亲戚以前有养过，但是没有100只，可能养5、6只就已经很多了。当时5、6只可能也是他们全部的家产，每天都要赶着羊去山上或田间去吃草，或者山在那里，或者一整天陪着羊，到晚上把它牵回来。所以他丢了一只羊，会不会去找？肯定会找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谁不会去找，都会去找。但是人丢了羊去找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使他的财物不要受到损失，是不是？使他的财物不要受到损失。人看中的是他的财物，而我们主也会找，他看中的是人的生命，因为人的生命胜过一切。在主眼里，财务算不了什么，生命才有真正重要的价值。主耶稣说过，人赚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也就是赔上自己的灵魂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就是全世界加起来，还不如一个人的灵魂那么重要。所以神很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当你向神呼求的时候，愿意悔改归向神的时候，神非常非常的欢喜接纳。就像这只小羊一样，他感觉到危险临到的时候，呼求的时候，他的牧人就往羊的声音方向去。他看到小羊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就把小羊抬在肩上，他忘了自己找小羊那种痛苦、老泪、伤痕，他全部忘了，他把他揣在肩上，欢欢喜喜的回家，请邻舍朋友来与他一个欢喜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，或者朋友们有没有丢了东西找到很欢喜的， 是有一个经历，因为我女儿小时候，可能在一两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在生命圣课里面，我是没参加，我太太、我妈妈、爸爸还有我儿子也都去，他去玩，然后我儿子可能要买什么去的时候，我去，女儿就跟着去。到了半路，我儿子回头说：“哎，你妹妹跟着来，就说你回去不要跟着我来了，你回去了。”但是小孩子嘛，他说哥哥说回去，他就真的回去了。但是回去的时候，他不懂得忘了，哎呀，刚才怎么过来了？忘了，就这样丢了。等到他哥哥买东西回到父母太太身边的时候，我妈妈突然说：“妹妹在哪里？”啊，丢了！全家人就整个收听圣者找个屁，楼上楼下一直找。在那里吗？却没有看到妹妹在那里。还好有一个商店里面的人，他说你去 information 那边看一看，问一问他，就咨询处那边问一问他，小孩他那边有监控有录像，看小孩子在哪里。所以他们马上跑去，看到哎呀，小孩子在那边 office 里面，他们拿了玩具给他玩，他们还在那里玩。就像小羊一样，有了玩具，有了草，就忘了回家，忘了家。所以他们就开心的抱着小孩子回去，哪怕是找了几个小时，很辛苦，楼上楼下一直跑，脚都跑酸了。我们家里人都没感觉到，就把我女儿抱在身上，就怕她再次是被走失了，就舍不得让她走。是啊，人都会这样，我们的个人是这样。他把羊找到以后，就开在肩上，就请邻舍，就是朋友来，与他一同欢喜快乐。是一个最难的回答，在宇宙中也是这样的，神的使者也会与他欢喜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整个宇宙发生一件大事。他们一个人回来的时候，整个宇宙发现了一件大事，就是一个罪人从撒旦手中，他脱离了黑暗和死亡的权势，他完完全全的归在神的光明的国度里面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今天相信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，整个宇宙都为你而欢喜，而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也为你而欢乐。所以我们很感谢神，看到主耶稣在这个三个比喻里面最终的结局都是什么？都是欢喜快乐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因为我们人的原理确实有限的，但是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我们可以经历的，我们可以体验的。所以我们很希望你听到福音以后能够回转，不要等到太阳偏西难处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再来回答。如果等到那一天，其实我们走了很多很多不该走，也就是我们走了很多弯路，我们何不趁着今天阳光当头，有好的日子时候，我们回到神家中，在神的恩典，在神的爱的保护底下，我们过着每一天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希望每一位福音朋友，不论你是在这里，今天在这里，或者你在网络听到当主向你呼唤的时候，当牧人向你呼唤的时候，你有一种回应，使牧人知道你在哪里，你愿意听他的呼唤，愿意归到他的羊群里面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今天的福音可能就要停在这里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福音要停在这里。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打开心门， 我们真的希望你能够回到神的家中，成为神大家庭里面的一份子，成为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姐妹。如果有一些朋友今天来的愿意相信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时，有之后等下弟兄姊妹在后面会更好的将主耶稣介绍给你。我们真的感谢神，求神亲自来带领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。我们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实在谢谢你，主啊，当人的言语有限的时候，求你圣灵做工，在每个福音朋友身上动工，主啊，求你得着他们，打开他们的心，使他们能够归向你。主啊，我实在谢谢你，求你亲自来供应保守。主啊，今天的一切聚集我们也交在你的手中，接下来的纪念你，求你也特别来保守，亲自享受你儿女们的感恩。主啊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时间会过去，求你的话语远远在每个人的心中。我们感谢赞美，奉主你宝贵的名求。